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8月10号，也就是农历7月15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恭诵盂兰盆经，施放大门山施食，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功德无量。8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半开始，在弘法精舍举行大蒙山超度法会，恭请达义法师来主法，以此功德超度历代祖先、过往先灵。8月17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12点，湛山精舍在嘉国普陀山举行护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法师开示法要。希望大家在山明水秀的圣地可以感受到宁静之美，得以让我们的心更加安定和自在。8月24号星期天上午9点半一直到下午4点半，在湛山精舍举办地藏王菩萨圣诞祈福法会，恭诵地藏经一部。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或 www.chanshantemple.org 查询，电话905-886-6481 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湛山精舍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来到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带给我们非常多启迪和智慧的人生格言啊。今天呢，我们想来分享一下第11句，就是人生最大的欠缺是悲智。我们知道这个悲智呢，指的是啊救度众生的慈悲和求菩提的智慧，但是为什么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欠缺呢？我们就要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具体的讲述一下啊。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各种物质生活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住的房子啊、吃的食物啊、用的交通工具啊、身上穿的衣服啊，以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条件，都称得上是物质现代化。有时我们会感受到人呢、在生活中就像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说过一样啊，人有好多神通，比个例子上，第一叫天眼通。什么叫天眼通呢？你看我们每天打开电视啊，或者上网啊，能够观看到世界各地的新闻。什么叫天耳通呢？就是我们每天打开收音机，能够知道天下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呢，我们有另外一种神通叫什么神呢？神足通，就是我们现在要到台湾啊，到香港啊，到中国大陆啊，到日本啊，到韩国啊，我们乘坐飞机可以畅游世界。但是人的精神境界啊，并没有随着丰富的物质生活而提高，反而人与人之间呢，日益疏远，互相猜疑。有的人为了个人的利益，甚至做一层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生活在现代的这个我们呢、如何提升精神层面的财富啊？我想呢，最缺欠的是什么？就是慈悲和智慧啊。
所以啊，这个悲智呢，是从两方面来理解的，就是慈悲和智慧。慈悲，什么叫做慈悲呢？怎么样做到一颗拥有慈悲心呢？智慧，什么叫智慧呢？智慧又从何而来呢？我们要恭请达义法师具体的为我们来讲述一下。
什么叫慈悲？ 慈悲是指时常善于关怀别人，替别人着想，并能够体谅别人，并能够包容别人，这样到天下所有人都感觉到像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还有朋友一样的亲切。佛陀在《梵王经》里面说了，他说世界上一切男人是我的父老兄弟，一切女人是我的慈父姐妹。老子也说过，说老我老啊，以及人之老，幼我幼啊，以及人之幼啊。这就是圣人他的境界不一样，他能够胸怀天下。由此可以知道啊，凡是圣人都有一颗深爱人间的大慈悲心，不但圣人有慈悲心，我们凡夫也一样，本来就记住着心怀大众的慈悲心。比如在每一次的这个天灾人祸啊，不管发生是在亚洲啊，或者是在哪一个国家，那么全世界人从内心里面自然而然就发起这个慈悲心，来筹款啊，来赈灾啊，有的还到现场呢去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是人的这个慈悲心都是本性，每个人自信里面就有这个慈悲心。我记得呢，在这个2008年中国有这个雪灾和地震天然灾害的时候啊，那么大家感同身受发起大爱，不管是在亚洲或者是在北美洲这边，各自为这个灾区啊募款啊捐献啊。不过呢，这个凡夫的慈悲心是有这个极限性的，在母时母地可能会有着爱心，但是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自私自利和这个嗔恨嫉妒心中度过。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呢？我们比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在地下铁和公车便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只顾自己，很少去关心你旁边跟你一起坐的人。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见面好像出来有事才能够相见，平常很少呢聚会开怀来畅谈人生的哲理。我们有时呢容不了别人的优点，我设法去排挤或是孤立他人，对一生看不惯的人呢还忍不住呢要发脾气。正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是心量狭窄，因而呢造成了这个自私啊、自大啊，或者是目空一切啊，我带来了许多困惑和烦恼。如果大家细心的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烦恼一般都是因为心量不够大，因此呢痛苦呢便会接二连三而来。佛陀就说过了，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口气天下太平啊。有慈悲心的人都能够处处为人着想，做事呢问心无愧，遵守这个职业道德，相信这个善恶的因果报应啊。
怎么样才能做到慈悲？如何才能拥有一颗慈悲心呢？
根据佛陀在佛经里面开示我们说，我们凡夫俗子啊，想要修慈悲并不难，只要在心念上转变一下，将这个身口意三业转化成为十种善行，就可以做到慈悲的境界啊。
那师父啊，这三业哈转化成十种善行，具体来给我们讲一下好吗？哪十种善行呢？
讲到这个三业，就是身口意。那么身口意里面呢各有不同的善行啊，比如说像身三、口四、意三，一共就是十善业。那么在身业方面呢，要遵守什么？遵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邪淫就是我们俗家的这个夫妻之外啊，我们不得有第三者，有婚外情。那么在口业方面呢，要遵守不两舌、不握口、不妄语、不绮语，就是我们讲话的话呢，不能讲是非，也不能出口骂人，我们要讲诚实话，不能讲那种不健康的话。在意业方面呢，要遵守不贪、 不要贪得无厌，不要有这个嫉妒心、红眼病，不要有嗔恨心。第三呢，是不能对这个事情呢事理不分，好坏不变。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上面十种这个善行去做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这个天下就能够太平，家庭也能够和睦，我们人的心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这个净化。
嗯，包括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绮语、不贪、不嗔，以及呢就是不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慈悲了啊。那刚刚呢师父跟我们讲解的是慈悲，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智慧啊。什么是智慧呢？
智慧是指善于明察秋毫，并能够通情达理，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正确的定点，明白到世间万物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一切都是缘起性空。我记得《心经》里面也讲得很好，释迦牟尼在介绍这个观世音菩萨修行法门的时候啊，就说到光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所以我们一个人有智慧人，就能够观察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当我们找到它这个一切事物的这个本体的时候啊，那你就能够能进能退，就能够应用诸如。所以呢，如果能够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了解清楚，知道都是五蕴组成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身心自在。当你得到身心自在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救度一切苦厄啊，你就是有这个悲心宏愿去度化一切众生，去帮助人家。所以呢，这个智慧是非常重要。观世音菩萨之所以能够得到解脱自在的境界，都是因为他能照见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五蕴啊，都是空无自性，并能够在空的境界中悟到真空妙有的道理，而发起了大慈大悲的心，去广度一切受苦的众生啊，这个就叫智慧。
哎呀，说到智慧哈，我们凡夫俗子谁不想拥有啊，谁不想拥有大智慧，但这个智慧从哪儿来呢？怎么能够拥有智慧呢？
世界上没有一个固定的相叫做智慧，我们想得到人生的智慧，是要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中去体悟到其中的奥妙，并在这个奥妙中掌握到其中的规律，这样才能主动的去运转各种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的心啊，每天都被这个外在的千差万别的人事物啊牵着鼻子走，我困惑终生。那么恭敬佛陀给我们的启示啊，人的智慧是来自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叫闻智般若，就是闻智的智慧。我们如果能够博览群书，精通古今中外的人文知识，人们便可以在知识里面悟出人生的道理。佛陀认为万法不离其中，不离其中就是不离这个道理，不管你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呢，它的原理都是一样。所以不管是文学啊、哲学啊、历史啊、艺术或宗教，其思想内容都有一定的人生经验，我们在这层人生经验中啊，便可以得到启发而生长这个智慧。正如古人常讲的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啊，由此说明了读书可以启发我们人的智慧，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
说到这儿好特别有感触，好像现代人总是说自己的时间不够，根本没有时间去阅读。所谓的大家没有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为自己不读书找了一个借口啊。真正的你要去找的话还是可以有的，哪怕睡觉之前你用十分钟的时间静下心去阅读，我觉得对增长我们的智慧也是会大有帮助的，你说是吧？
是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智慧呢，第一方面是从这个文字而来的，多阅读博览情书，自然而然你就能够从文字里面得到人生的智慧。 那么第二种你能够得到人生智慧从哪里来呢？就是般若光照，在这个体验生活当中得到智慧。你看像有的人呢，他没有读很多书，但是呢他社会经历很多，他也有智慧。所以我们除了在文字上得到人生智慧之外，同时还可以用心去体悟身边周遭事物的规律性的变化，我获得宇宙人生的智慧。比如说当我们身处在加拿大东部，亲身体验到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变化，我明白了这个大自然无常的道理。当人生活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会觉悟到人生如梦啊，四十年转眼间呢便会过去了。又每当呢觉察到身边的朋友或自己的亲信为了利害关系我背叛了自己的时候，顿时觉悟到什么人心莫测。我们如果能够在这瞬间万变的梦幻人生里面不消极，我能够积极进取啊，乐于关怀他人啊，奉献自己的人生，这也是一种智慧啊。
这就叫做是观照般若是吧？
对呀。
那除了这个文字般若还有观照般若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智慧呢？
第三种智慧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叫实相般若，或者叫实相智慧。我们如果做好了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的功夫，那么实相般若呢，自然而然它就会显现出来。那么究竟什么是实相般若呢？实相般若的意思呢，是当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当下明白其中的道理，并有足够的智慧去面对它，了解它啊，去改变它，到最后呢，你就自然而然就能够接受它。一个人如果有这个实相般若，便能够超然于物外，身心自在，当下解脱，能够做到如莲花入于泥一样，不会被污泥所染。在众人皆醉的时候呢，自己能够啊独自酒醒啊。虽然每天杂物缠身，天一起来有好多事情，但永远能够保持一个清净安详的心。那么实相究竟是什么呢？佛经里面讲说，实相无相，无所不相。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见到一切事物，当下知道它是空无自性的，都是变化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空里面悟到一个真空生妙理，当下就得到这种实相的般若。
那我们听师父分别给我们阐述了什么是慈悲，以及呢什么是智慧哈。那最后烦请呢达义法师再给我们做一个综述好吗？为什么说人生最大的欠缺就是悲智呢？
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生活呢都非常的丰富，可以说前所未有，要什么有什么，但是现代人最欠缺的就是慈悲与智慧。慈悲呢就是一种关怀，一种扶持，一种这个度量。那么智慧呢是什么呢？智慧或者是叫做觉悟，就像在黑暗中啊找到电眼的开关啊，现前一片光明，一目了然，知道东西呢放在什么地方，路应该怎么样走。世间万事万物因为有了智慧而身心格外的自在洒脱，也因为智慧增长而多长眼一分这个慈悲心。有了慈悲心以后啊，便会意外地发现到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同的优点。如果我们能够珍惜每一个人的缘分，就能够享受到家庭社会和谐之美，同时也会发现到人与自然啊那种和谐之美。这种美的领悟只有自己知道，就像佛经里面有一句话，这非常有这种意境，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说得太好了，我们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把自己的修行呢得以提升之后呢，自然呢也就拥有这一种的智慧了啊。好，那到这一时刻呢，我们稍作休息，欣赏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分享人生最大的欣慰是什么呢？ 大家继续留守和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恭请湛山精舍主持，也是加拿大佛教会会长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宣扬佛法，为我们讲解佛教和人生。我们继续来分享人生格言啊，我们要看到的是第12句了。人生最大的欣慰是什么呢？其实啊，生活当中呢，肯定有很多开心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烦恼了啊。但是要说到能令到我们最欣慰的会是什么呢？我们恭请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做一下讲述。
在人生当中呢，最欣慰的是什么？就是你给人家多少啊？所以佛教呢叫布施，所以人生最大的欣慰就是布施。有的人虽然每天呢赚了好多钱，家中的物质享受也应有尽有，但心中依然的空虚，烦恼不安。这是什么缘故呢？从浮华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呢贪心太大，钱越多越觉得不够用， 他们心中每天所想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金钱和物质的享受。我很少会想到用布施去帮助社会的慈善功德事业，去救济那种穷人、病人，或者是去帮助这个小孩的教育啊。正因为呢，这个贪财的人啊，只顾自己的钱包的钱有多少钱，我每天呢患得患失啊，又担心这个钱财啊被别人骗走啊、偷走啊。因此呢，即使呢拥有很多金钱，但活得不快乐。相反的呢，另外一生人智慧比较高，他们认为钱是社会的财产，不断的在这个人们手里面流动，今天可能是我的，当明天或者会流到他人的手里。那么究竟呢，谁是钱的主人呢？唯有将这个金钱用在有意义的地方，才能显示钱的价值。
那什么才叫有意义的地方呢？佛学怎么看呢？
比如说改善自己及家人的这个生活条件，关心孩子的教育啊，做好自己的生意，再者呢就是发心去做慈善事业，将自己所得的一部分钱回馈社会，不时给一生值得关怀的慈善团体。这样做呢，我们的心才会更加的欣慰和快乐。所以我相信呢，像做慈善呢这方面呢，每个国家都有。我们要像我们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家，他很鼓励你去当义工，到社会团体当义工，同时呢鼓励你捐款给慈善机构。如果你捐款给慈善机构呢，那么还可以得到这个免税。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赚了好多钱，除了需要我们自己用之外呢，还要分一小部分呢去帮助别的人，那你心呢就会更加的开心欢喜。当你心开心欢喜的话呢，你就感觉到生活的很充实、很幸福、很快乐。
我们要发心做慈善事业，哪怕呢只是自己小小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我们将所有都要捐赠给社会啊，捐赠给某一些的机构，要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的慈善，或者呢叫做做布施啊。那恭请答义法师呢再给我们具体从佛法的角度讲一下，说什么叫做布施呢？为什么要布施呢？
布施呢是一种付出啊，付出自己的喜爱的、舍不得金银财宝，去做一生自己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去帮助那种这个慈善事业啊，这个呢就是布施。那么你刚才呢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很好，说为什么要布施？我们辛辛苦苦赚了这个钱，除了我们享受之外，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一种慈善事业？为什么要做我们一生想要去做的事情？因为人呢是群体的生活，人与人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啊，都是依赖其他人的智慧和辛劳的结果，才有这个因缘享受到眼前的一切。如果其他人的生活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正常生活。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呢遇到一种天灾人祸，那么对这个世界的各方面环境也好啊，或经济也好啊，都会有影响。你看像前几年中国四川大地震，死伤人数很多，当我们听到怎么惨重的这个天灾啊，自然会升起这个怜悯心，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而去帮助他们。因为如果地震灾期啊没有处理得当啊，将来呢会出现好多的社会问题啊，还有会影响到这个，不单是地域性的，会影响到好多国家。比如像那个病菌扩散或传染，受灾者呢容易患有这个心理恐惧症，还有这个灾区的青少年如果失去了学校的教育，将会成为这个社会的负担。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种灾民啊无家可归啊，四处流浪啊，这种不堪设想的后果都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和恐惧。那么世人明白以后啊，才能有这个慈悲的喜舍。正如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帮助人其实呢就在帮助自己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献出爱心去做一点布施，捐款给这个社会慈善机构，其实呢也是为我们自己种下的福田，大家得到幸福快乐，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幸福快乐。如果呢只有你自己有钱，那么这个整个社会好多乱象，那对你也是不利的。
这正是像佛经上提到的那一句布施得福德，是这样的吗？
是的啊，这个你布施了以后啊，你不单呢做这个善事帮助到别人，别人会感激你，同时呢别人的幸福快乐你也觉得很安慰，觉得很舒服，觉得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的人生最大的欣慰是什么呢？布施啊，就是你能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做一生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去回馈社会，去帮助别人，那么就是功德无量啊。
所以呢内心里面呢也会感觉到很丰盛哈，感觉到无比的欣慰啊。
是啊，因为世界我们常常啊教导我们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常常呢布施行善，我们不能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利益，对后代的祖孙也是有利益，对我们整个家族都是有利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呢都是每一个人自己以前修心积德而来啊，富贵都是因以前布施穷人，供养三宝，救济这个需要帮忙的人，得一种果报。我这个穷困也是因为从前自私自利不肯去布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佛教里面有一部叫《三世因果经》里面讲到啊，贫穷从艰贪而来，富贵从布施中来啊。由此可以知道呢，不但现在富有的人要布施修福，贫穷的人也要谨记，布施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另外一种方法。
哇，布施呢还可以改变命运呢哈。佛经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相关这样的故事啊？就是通过布施呢，哎，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呢？
对，因为佛教里面说善有善报嘛，你布施给人家的话呢，那么你得到这个福德，你将来就能够得到富贵。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一段贫穷布施得这个富贵的故事，这一段故事呢很感人，也在启发我们，就是你不要觉得哦，我有钱才布施，其实呢你贫困的时候呢你应该去布施，布施以后你就得到这个福报。从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妇，每天十分艰辛的工作，我赚不到钱。有一天呢，他的先生看到有钱人买了很多东西到寺庙里面去供佛斋僧，自己也想去寺院去布施，但口袋里面没有钱啊，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回到家里啊就坐在椅子上闷闷不乐的。太太十分不解他的这个先生他的心思，这什么事情呢能够让你呢如此难过呢？他的先生就回答说了，说哎呀，他看到别人满心欢喜的到寺院里面去布施修福去供福，我自己呢却贫穷，到这个寺庙里面做一点布施的机会都没有。妻子呢便安慰他说啊，他说你别担心，他说你把我卖了啊，卖来的钱呢便可以去布施供养的。那么丈夫呢就更加的伤心的说啊，说如果把你卖了我不是更加的难过吗？于是妻子呢就想了一会儿说啊，说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干脆我们一起卖身为奴，不仅可以供养还可以相依为命啊，一起去修行。那么这个丈夫呢就觉得哎，这个办法也不错，于是呢这个夫妻俩呢向一家有钱人借了一笔钱，并许下诺言，就限定在七天之内还清，否则呢他们呢必须永远在这个富人的家里面当奴隶啊。那么贫穷的夫妇啊就得到钱以后，这个虔诚的去筹备供福啊斋僧的法会啊，经过六天的艰辛和操劳，终于办妥这个法会的事务。没有想到国王也要到同一天来举行法会， 但寺院的法师们呢，都认为应该把机会让给这一对穷的夫妇啊。没有想到这个国王知道以后，以为有人故意阻碍他的这个善举，我很不高兴的说啊，这是什么人竟敢跟我呢抢这个日子啊。于是呢立即呢命令他们改旗。当这对贫穷的夫妇啊却是僵持不改。那么国王心中呢大为不解，是谁敢违背我的这个王命啊，于是呢就召见了这个夫妇两人，要他们说出原因。那么这对贫贱的这个夫妻啊就把这个详情如实的禀告国王，并恳求国王说啊，说我们今生如此贫穷，就是因为过去不懂得布施修福，那么这辈子恐怕只剩下这一天还能够自由做主，之后啊再也没有机会了，祈请国王慈悲成全小民。那么国王听完这个贫穷的夫妻的这个话以后啊，被他们的真诚发心愿意卖身为奴的这种事情啊深深的感动，不但准许他们如期举行供佛斋僧的法会，还划了10个这个村落让他们居住管理，并赏赐很多的金银财宝，以此来嘉奖他们的善行，这种积德这行善积福的这种诚心啊。所以通过这个故事啊，就是我们一个善念能够改变我们一生，我们的小小的布施能够得到很大的福报啊。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了哈，就是贫穷布施，哎，最后呢得了富贵了。希望呢通过这个故事呢大家呢也是有所的启发和得着啊。那布施的种类有哪些的分法吗？
布施有好多种布施，有财施啊、法施啊，还有无畏施。那么什么叫财施呢？就是以财物去救济这种有病苦的这个人。比如像有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钱呢捐到医院去啊，或者是救济这个贫苦的人啊，或者救济给这个孤儿啊，或者是救济给那种老人家，就是没有人去照顾的这种老人家，乃至有的时候呢去救助一生儿童没有机会教育的，这个呢都是属于财施，就是用金银财宝来布施。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通常所施的这个布施的这一种哈，一般都是财施哈。那还有哪两种呢？
第二种呢叫法施啊，法施呢就除了这个金银财宝啊物质条件去关心照顾这些之外，另外一种最重要的是什么？以人生的智慧去劝人止恶行善，净化他们的心灵，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第一种的叫财施，可能就是经营物质方面的布施了，去帮助人家。第二种法施呢，就是从精神层面来启发大家。比如像有的人想不开啊，每天不开心啊，虽然物质生活很好，但是精神层面很痛苦、很孤单、很空虚。那我们就是要开导他们，给他们的勇气，给他们的信心，给他们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各种这个道理来亏欠他们，特别是那种作恶多端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人生智慧让他们主恶修善，净化他们的这个心灵。
那师父啊，那既然物质的也做了，精神的也做了，这不就都全了吗？可是您刚才还有提到一种哦。
另外一种呢就是叫无畏施，无畏施就是尽心尽力去帮助那种心理恐怖和畏惧的人，让受难者呢增强信心和希望。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有着财施、法施跟无畏施。
哇，听您说了之后哈，我顿悟哈，这个布施啊重要，重要在哪儿呢？这简直就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了。
是啊，因为布施是一切善行的根本，也是伟人不可缺少一个德行。记得在这个《文殊自然篇》里面讲过，说畏讳者布施也啊，你要做一个贤惠的人，有智慧的人，那么布施是缺少不了的。还有在这个庄子外物篇里面也讲到，生不布施，死何含之为呀。还有在无量寿经里面也讲到，这布施实惠呀，不恩实惠呀。所以呢我们想要 做善事呢，这个布施是最重要。另外呢，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一本书叫《维摩诘经·福果品》里面讲到，布施是菩萨净土啊。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布施的心，那么我们的这个环境就会更加的清净。
嗯，那师父啊，我们从佛教的这个理念呢，要来行布施，或者说还有哪些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吗？
从这个佛教这个教理来讲呢，我们在行布施的过程当中要掌握三个要点。第一呢，要有这种不忘施让苦人多的悲心。其实我们一个人，当我们幸福快乐，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好多痛苦的人，我们要去关心他们。有了这种不忘世上苦人多的这种悲心，再有这个内心发出来这个菩萨心来行这个布施，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就是从你内心里面所发出来。我不是人家叫你去做这个善事你去做这个善事，我是你自己觉悟到去救济贫穷，去帮助别人的重要性。第二呢，就是行施不忘报。我们在这做善事的时候，我们不要，虽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一个道理，但是你作为你行施人，不要有这种回报，不要没有布施就想说我要得到什么样的果报。所以叫行施不忘报，为了避免布施的执着起烦恼。因此呢，释迦牟尼佛常常告知弟子们说，说人在行布施时，要将能施的我，还有所施的人，还有以及呢布施的财物，三者全部都不要去执着。所以呢，我们叫施恩不忘报，把布施当自己应该做的一件义务的功德去做，这样才不会生起这个烦恼也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布施要做到三轮体空，就不要执着我，不要执着帮忙的对象，不要执着这个帮助人的这个过程，叫三轮体空。然后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布施不在多少，我在于呢热心的参与，以这个无量大慈同体大悲去关怀他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布施功德不是说你布施了多少多少东西的功德，我是呢你的心有多悲心，这个悲心重你功德就大，你悲心轻你功德就少。所以要以无量大慈同体大悲的心去关怀大家，这个功德是无量的。
对啊，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首先要有一定的主动性，由心而发，然后呢还不能求回报，最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也不要计多少。我相信呢，大家听了师父给我们的讲述呢，我们真的是也由心的明白了人生最大的欣慰，那就是布施。那最后师父，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布施我们要积极的去推动哈，那关键您觉得这个问题是在于哪儿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普天下的人呢都积极的去布施，去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呢？
我觉得布施的推动关键在于教育，如果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或者是国家对这个布施的重视，那布施的人呢会越来越多。就像加拿大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十分鼓励人们行善的一个积德的国家我觉得这个加拿大这种教育体系很好，除了重视这个学生的知识的这种接受之外同时呢也很重视去做奉献。不要像你在读大学的时候他要求你学生要去做慈善机构去多少个小时的义工还有呢国民呢去捐款到慈善机构去的时候呢也可以这个给你这个免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国家呢是对这个布施教育很好的一个模范。大家平常辛苦的赚钱，当行善不落人后，捐了款做了善事以后政府还给你这个免税的优待，学校也鼓励学生到这个慈善机构去当义工，体验无形奉献的这种乐趣。难怪加拿大是一个充满着慈悲和爱心的一个国家，是世人视为人间的一片净土凡是住在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国家的人都是有福报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幸福的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也希望大家呢积极的去布施，以此呢来获得我们人生最大的欣慰。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个时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带来的讲解，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8月10号，也就是农历7月15日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恭送盂兰盆经，施放大门山施食，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功德无量。8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半开始，在弘法精舍举行大蒙山超度法会，恭请达义法师来主法，以此功德超度历代祖先过往仙灵。8月17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12点，湛山精舍在嘉国普陀山举行护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法师开示法要，希望大家在山明水秀的圣地可以感受到宁静之美，得以让我们的心更加安定和自在。8月24号星期天上午9点半一直到下午4点半，在湛山精舍举办地藏王菩萨圣诞祈福法会，恭送地藏经一部。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或 www.chanshantemple.org 查询，电话905-886-6481 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湛山精舍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Tana